本节目由实力派与喜马拉雅联合播出。实力派，移动职业技能教育平台，为您提供完整的岗位知识体系与碎片化技能课程，随时随地的解决您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微信搜索实力派服务号，参与更多的职场直播课程，与老师实时互动答疑。
进入第一部分内容的分享，职场的自我认知，知道我是谁。我在前期看到问卷的时候，有非常多的朋友提到说，哎，我在职场里面，我经常都不知道自己喜欢做什么。所以呢，其实也有人说啊，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所以呢，做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那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吧。所以呢，我们先从了解自己开始入手，你到底喜欢什么？你的性格到底是什么样的？你的性格到底匹配什么样的职业要求呢？有一位这个专门研究生涯发展的心理学家叫霍兰德，我会先分享他的职业六边形理论给到大家，并且会分享一个霍兰德职业兴趣测试给到大家。我会先介绍这个职业六边形以及兴趣测试。霍兰德先生他的职业六边形理论有一些基本的假设，先在这里跟大家进行分享。首先，霍兰德先生假设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反映在每个人有自己独特的兴趣爱好，有自己独特的能力，有自己独特的需求，有自己的价值观和人格特质。第二个基本的假设在于说，其实每一个职业和工作也有它的独特性，这些独特性反映在工作和职业所需要的技能，所需要的能力，所能够提供的报酬等各方面。好，那么接下来就有一个推论了，这个个人的独特的特质和职业的独特性，它都可以通过一些独特的评测工具被测量出来。假设的最后是，如果一个人他的个性的特质和职业的特性是吻合的话，那么这个人可能在这个从事这个职业的时候，他就会比较愉悦，比较快乐。这个是霍兰德理论的基本假设。那么霍兰德理论到底在讲了些什么呢？其实霍兰德理论他把人的个性特质分成了六种不同的类型，匹配这不同的六种类型推进进行了一些职业的不同的推荐。那我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六种不同的性格类型。这六种性格类型分别是实际型，具有这种性格特质的人呢，往往比较坦率、谦虚、自然、坚毅、实际、有条理。第二种类型呢，是研究型的人。研究型的人往往比较谨慎、善于判断，比较独立、内向，讲究精确、理性。第三种类型是艺术型的人。艺术型的人比较善于想象、冲动，比较独立，比较情绪化，感情丰富。第四种类型是社会型的人。社会型的人往往比较友善，善于合作，慷慨助人，非常负责任，善于沟通，善解人意。第五种类型是企业型的人。企业型的人往往非常有抱负，有野心，喜欢冒险，乐观，自信。他精力充沛，善于交际，擅长说服他人。第六种类型是传统型的人。传统型的人比较顺从，比较谨慎和保守，也比较稳重，重秩序，比较坚毅，工作起来非常有效率。这是六种不同的性格特质。霍兰德先生也提出说，每个人的生涯的选择是个人的人格在工作世界中的表露和延伸。那么接下来，六种性格特质分别会有一些职业的类型去跟这些不同的性格特质进行匹配。我就拿我自己来说吧，我做了霍兰德职业六边形的霍兰德的那个职业兴趣测试，测试出来产生了三个字母的组合，这三个字母的组合是霍兰德的职业兴趣代码。 我的职业兴趣代码分别代表我是社会型的人、企业型的人和艺术型人的这个性格特质。那么这三种不同的类型，其实分别有一些不同的职业行业的推荐。比如说，社会型的人，他会推荐这种类型的人可以从事人力资源师、讲师、培训主管、培训行业、管理行业、心理咨询、医学等行业，因为这些人善于奉献。那么，企业型人的特质匹配的推荐的一些职业呢？就比如说销售啊、管理、领导类、商务类和销售培训类。那么艺术型的人呢，也相应的有一些推荐，比如说他推荐可以从事演员、艺术家、舞台展示、市场部这些工作。那我的话，我呢是觉得自己个人非常幸运，我的霍兰德职业兴趣代码测出来的。恰好其实就是我现在从事的工作，所以我真的对自己的职业满意度非常高。那霍兰德职业兴趣测试，它的意义何在呢？它的意义在于说，通过霍兰德的这个职业兴趣测试得出来的霍兰德的代码，它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基本职业方向的探索，可以帮助我们测试出我们有可能感兴趣的领域。但这个测试其实适用于，我们有非常多年轻的朋友比较迷茫说，可能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欢去做什么行业和职业，我也不知道那些职业和行业它到底。他在做什么？所以霍兰德的职业的这个兴趣测试，可以帮助你明白你的人格特质里面那些特质所匹配的职业和行业。那么，使用霍兰德职业兴趣测试，我们在这里呢会给大家一些建议。首先，这个使用霍兰德测评工具。你可以得出一组霍兰德的代码，接下来根据代码找到匹配度比较高的几个职业或者专业，然后建议大家通过职业探索的渠道来搜集职业信息，最后考虑自己的兴趣、能力和价值观来进行职业的定位。那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霍兰德代码它是一个人格的倾向。它不代表胜任能力，这句话怎么理解？这句话的理解是，霍兰德代码测出来的是你本人的个性的特质。你有这个个性特质偏向或者兴趣，但是不代表你有这个能力能做好。这是要提醒大家的第一点。第二点要提醒大家的是，霍兰德的职业兴趣。测试代码，它会因为人的成长和接触的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它不是固定唯一不变的。第三点要提醒大家的是，霍兰德职业兴趣测评的代码出来之后，不要以为这个就是一劳永逸的事情了。当你选择了代码，只代表你可能选对的领域，但是你能不能在这个职业领域方向上很好的发展，这个还要看很多其他维度的因素，比如说你是不是有足够的能力去胜任这份工作，而你选对了这个职业方向之后，这个职业方向所能提供给你的回馈，能不能够满足你的价值观，这些也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分别从兴趣、能力、价值观三个不同的维度去看如何支持到我们的职业发展。那我们刚才也说到，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所以呢，我们先从兴趣入手，谈谈生涯兴趣。所谓生涯兴趣是什么意思？生涯兴趣就是我在职业过程当中，我喜不喜欢做这份职业。那么兴趣到底是什么呢？兴趣它是一种带有情感色彩的认识倾向，它以认识和探索某种事物的需要为基础，是推动一个人去认识事物、探求事物的一种重要动机，是一个人学习和生活中最活跃的因素。那这是一个深色的定义啦。其实兴趣是就是什么？我喜不喜欢，对不对？那生涯兴趣与职业生涯到底有什么关系？人说，如果一个人做了自己喜爱的工作，那他会怎么样？产生愉悦的感受，产生愉悦的感受之后，他会更有工作动力。 而有了工作动力之后，会帮助我们创造更大更多的成功的机会。成功的机会多了，我们就会越来越获得高度的满足感。在满足感积累的情况下，我们会更具自信，从而更充分地发挥我们的潜能，最终完成自我实现的人生目标。这一切其实都来源于我们是不是能够对这份职业产生兴趣。所以兴趣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有朋友可能会问说，哎，老师，我对某件事情很有兴趣，但是它可能跟我现在专业不匹配，那我有没有机会把我的兴趣转化成职业呢？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会提供一个叫兴趣金字塔的模型给到大家。这个模型是这样的，金字塔我们知道下面是非常大的，对吗？所以在兴趣金字塔的底层，它是叫感官兴趣。大家可以自己想一想，我们平时会有非常多的兴趣爱好，对不对？比如说某一个朋友说，我是一个超级大吃货，我平时的时候就是喜欢吃。那么老师，我有没有可能把吃这个兴趣转变成为职业呢？我想说，如果你只是停留在到处吃吃喝喝的阶段，那可能它不能够成为你的职业。那怎样才能让这个感官的兴趣上升成为你的职业呢？我们最好能够让这个感官的兴趣上升成为自觉兴趣。自觉兴趣是什么呢？自觉兴趣就是在感官兴趣的基础之上，你开始进行主动的认知和投入。比如说一个超级大吃货，他以前只是到处吃吃喝喝，但是接下来他发现他对吃开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愿意投入时间、精力甚至金钱去研究吃。那怎么样，他可能会去自己付一些学费，读一些什么烹饪班，读一些食品的鉴别班。那这样怎么样，它就成为了一个自觉的兴趣。那当感官兴趣上升成为自觉兴趣的时候，其实已经不光光停留在兴趣的层面了，它已经为这个兴趣积累了一定的能力，辨识的能力，对吗？那么所以感官兴趣上升到自觉兴趣的层面的时候，往往已经开始在往短期职业转换的目标转换了。那么接下来还是以这个超级大吃货为例，当他开始投入这个感官兴趣上称为自觉兴趣之后，他开始怎么样，投入金钱、时间和代价去研究吃这件事情，甚至研究饮食文化，最终怎么样，哎，他找到了一个平台，比如说他找到了一个可以向大众分享美食文化的这样一个平台，慢慢的他怎么样，成为了一个美食的评论家。这个就成为了一个什么，一个为兴趣找到了兑换的平台，他的兴趣产生出了价值，而产生出了价值，他就慢慢的怎么样，上升到了职业的层面。所以兴趣有没有可能转变成为职业？回答是肯定的，兴趣可以转变成为职业，但是兴趣转变成为职业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怎么样，不仅仅停留在感官兴趣的阶段，我们要为它投入主动认知的过程，投入时间、精力和代价，并且为这个兴趣找到兑换价值的平台。只有这样，你的兴趣才能够上升成为职业。好，解读完了兴趣，那么我们说，我们解答的是什么？我是不是喜欢这个职业，对不对？好，那么接下来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光喜欢这个职业，我们到底有没有能力能够做好呢？这就是第二个问题了。我们接下来要谈的是职业技能。职业技能这个问题回答的是，我能不能够做好这份职业？好，那我们先解读一下能力是什么。能力是个体将所学的知识、技能和态度在特定的职业活动或情景中进行内化迁移与整合所形成的能完成一定职业任务的能力。这也是深色的定义啊，其实就是我到底有没有能不能够去完成这项任务。那么讲到职业技能，我们会推出能力三合的概念。能力三合这三个核心，能力三合 这三个核心的描述体现的是我们的能力水平。那这三个能力三合分别是什么呢？首先，能力三合的第一个核心是知识。知识是什么？知识是知识与信息的汇总。那什么叫知识？比如说，知识分成两类，一类是陈述性知识。各位如果还在求学阶段，你们肯定以前都学过物理学啊、法律啊、读生物啊这些专业类知识，这些叫陈述性知识。另外还有一些是叫程序性知识，比如说，哎，我骑自行车它的流程该是什么，对吗？先坐上去，接下来踩动那个轮子，所以呢，这些叫程序性知识。而这些知识培养的策略是什么？学习、搜索。怎么样界定说我掌握了这些知识？掌握这些知识的衡量标准就是你有没有相关的学历证书、资质证书。所以各位在学校求学的朋友们，你们一旦获得了你们的学位证书之后，至少就证明在你们的专业领域你们具备了知识。接下来，能力三合的第二个核心是技能。技能的定义是什么呢？技能的定义是运用知识和经验，通过练习而形成的趋于完善化、自动化的复杂系统。那么，技能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举例帮助大家理解。比如说，有一些技能叫通用技能，阅读的技能、电脑的技能、表达的技能，这些都是通用技能，对不对？另外我们还有一些需要的技能叫社交技能，比如说我们在人群当中，我们能不能够有效地说服别人啊？我们能不能够跟人进行和谐的沟通和交流？我们能不能很好地在别人面前展示我们自己？这个也是社交技能的范畴。那还有一些技能叫专业技能，比如说统计分析，比如说怎么使用仪器。那这些技能都是怎么被培养出来的呢？我们都要通过刻意的练习、迁移的使用，培养这些相关的技能。而怎么衡量我们掌握的这些技能，我们是需要拿出一些可衡量的业绩，我们的一些实战经验来证明我们掌握这些技能的。好，那第三个能力核心是什么？叫才干。才干是什么？才干是自发并贯穿生活的思维或者行为模式。举例说明的话呢，比如说这个人非常有亲和力，这个人很有幽默力，很有幽默感，这个人很有感染力，这些都是已经知识技能上升到一定层面之后展现出来的这个人的特质。才干使你有别于其他人。而才干怎么获得，怎么上升，是需要你不断地在生活当中应用、积累和整合，自己去长期提炼和归纳总结得出的。那么这里光讲能力三合可能有点深涩，我可以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帮助大家去理解。我以前曾经是带销售团队的销售经理，我曾经在团队当中需要招聘，在应届大学生当中去招聘医药销售代表。那么我们就要来谈谈一个医药销售代表他需要这能力三合哪三合。我们先讲讲知识。我们当时时候需要招聘的医药代表，他需要具备学医和学药的专业知识。为什么？因为医药销售有别于其他消费品的销售，他非常专业。如果掌握了医学和药学的知识，这个人至少学习相关的这个产品知识的时候，他不吃力。所以我要看他的什么？我要看他的学历证书，他是不是学医学药毕业的。第二个对医药销售代表的要求，能力要求是技能，对不对？好，那有些应届大学毕业生可能要说了，医药大学的大学生说，老师，我从来其实只是在读那个医学的这个知识，我从来没有在大学里卖过任何东西，你怎么辨别我有没有销售的能力？很好，其实销售的能力来源于很多其他可转移的技能。比如说做一个销售人员，他要有基本的人际沟通的能力，所以呢，可能我在面试的时候，我会要求他描述一段他在大学里跟其他同学合作一起举办一个活动的这个经历。在这个经历当中，我会判断他到底有没有跟人合作、跟人沟通的技能。那接下来说说才干。作为一个医药销售人员， 其实需要有勤奋、自觉、管理自己的能力，那管理自己的这些才干，那么这些要通过什么来判断呢？哎，那么可能我们需要通过这个大学生他描述自己在以往的求学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相应的处理问题的时候的经历，来证明他具有吃苦耐劳、管理自己的这样的才干。所以总结这三点来看，当你们在求职的时候，也需要了解自己这三方面的能力到底具不具备。那么能力能不能够被修炼？能力一定可以被修炼。我们说能力要修炼的话，其实就是三句话，分别是学知识、用技能、攒才干。我们学习知识的过程是一个从不知道自己不能到知道自己不能的阶段，而这个阶段里面我们不停地获取知识，而我们通过不停地练习掌握技能，我们知道我们有开始有能力了，而我们 有知识也有能力的情况下，我们不断地通过实践来精通才干，从而变成手中无剑胸中有剑，这样的话才能达到学知识、用技能、攒才干的目的，来最终提升我们的能力。那么讲了这么多，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要帮大家分析说我们怎么用能力三合来进行求职。接下来谈一谈使用能力三合求职的三个重要的步骤。第一步，我们先要分析职位。假设我们有一个职位放在我们面前，我们先要去了解这个职位，目标职位它需要哪些知识，也就是说它对应聘者所需要的专业知识与行业知识有一些什么样的要求，这个职位对应聘者所需要的相关技能和通用能力有一些什么样的要求，这个是技能。第三点就是这个目标职位它对应聘者需要的相关才干，它对这个应聘者的相关气质和品质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要求。那这是用能力三合来分析职位。接下来第二步要做的是用能力三合来分析自己。分析自己的是什么？分析自己根据这个职位的知识要求，那自己有没有一些符合这个专业知识与行业知识的这个专业的履历，或者相关的认证的课程，读过一些认证的证书。那第二就是针对这个职位所要求的技能，那我到底有没有一些什么技术型的认证，或者是有没有一些可转移的技能能够去满足他的技能要求呢？第三点就是我要衡量一下自己拥有什么样的个人品质、个人品牌，怎么样才能证明自己符合这个目标职位所需要的这个才干、气质和品质。然后第三点，我需要制定一些能力提升的行动计划，来帮助自己弥补自己的知识、技能、才干三方面和目标职位之间的距离。那么怎么弥补呢？如果是知识欠缺，那我要怎么样去找到相关的行业网站、论坛，去找到相关的书籍来阅读。那如果我是技能有欠缺，那我怎么样要分析完之后去发掘和匹配可转移的技能，来满足技能的差距。那才干要怎么办呢？才干是，其实才干体现在我们平时的这个态度。态度又被什么来表现出来？也就是我们日常的行为。我们要积极的修炼自己，积极的心态，去体现出我们的真正的才干。所以呢，使用能力三合求职其实就是三步：一、分析职位；二、分析自己，找到差距；三、根据差距制定能力提升的行动计划。接下来再提供一个能力管理矩阵和管理策略给到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通过能力的管理来达到这个职位选择的目的。 这个能力管理矩阵它有两个不同的维度，一个维度是能力高低的维度，另外一个维度是对这个职业喜不喜欢的维度。那么这样一来呢，就根据高能力并且你喜欢分出了第一个矩阵，这个矩阵是你这个自己能力也匹配并且你非常喜欢的这样的一个职业的领域。那么在这个领域里面呢，我们要怎么办？我们要聚焦优势来精进和外化。什么意思？既然我擅长，我就要把这个高能力发挥到极限。接下来还有一个矩阵是我很有兴趣，我很喜欢，但是我自己的能力不够。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怎么办？我就要刻意的培养我的潜能，刻意的学习提升我的能力，来满足这个工作的要求。那还有第三个矩阵是什么矩阵呢？就是其实在这个职位的，根据这个职位的要求，我的能力是完全可以胜任的，但是可能我不是很喜欢，那怎么办？那我们可能需要做一个重新定位规整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来组合使用，来保存我们的能力，看看有没有重新定位的这个机会。那么还有一个象限是我的能力匹配度也不高，我自己也不喜欢，那怎么办？那有几种可能性，一种看看能不能逃避，就不要做这个行业的事情。另外有没有机会把这个工作授权给别人去做，让别人帮忙完成。第三个可能性就是我如果实在没得选了，那我就要认真面对这个工作。如果那就先从培养能力开始，看看培养能力之后是不是能够提升自己的兴趣。所以这是一个能力管理的矩阵及管理的策略。那讲到这里呢，我们把这个职业技能如何在工作在这个职业发展的过程当中进行管理介绍完了。接下来我们介绍第三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就是职业价值观。价值观体现的是我是不是愿意从事这份职业，这份职业是不是值得我去做。价值观其实非常重要，价值观是人生重要程度的排列，它让我们区分每一个人。价值观也是一种行动的内驱力，它帮助我们指向渴望得到的目标。所以呢，职业的价值观在职业的选择当中就显得尤其的重要。光有这个，光对一个职业有兴趣并且有能力，如果这项工作不能够满足你的价值观，让你觉得不值得去做，其实你在这个工作当中也是不会快乐的。那价值观我也会提供一个测试的链接在课后给到大家去做。接下来我们来讲一讲兴趣、能力、价值观这三点在职业定位当中的应用。那么这些应用到底是怎么样来的呢？建议大家可以先了解自己喜欢做什么。喜欢做什么有两件事情可以做。第一件事情，大家可以用霍兰德职业兴趣测试来测试出自己的霍兰德代码，然后看看霍兰德代码提供的那些职业和行业是不是可以去进行一个选择和了解以及评估。第二步，要了解自己喜欢什么，可以从自己的兴趣开始入手，平时自己喜欢做些什么，看看在兴趣金字塔里面是不是能够把自己平时的兴趣 喜好培养成为能够产生出价值的那个职业。好，第二点就是了解自己到底能够做什么。了解自己能够做什么，我们做些什么呢？我们先用能力三合进行梳理。梳理的是什么？梳理的是工作要求和自身的能力条件，然后确定自己能力发展的不同阶段。接下来制定提升能力的方式和方法，也就是如果我缺知识，那我努力学习，如果我技能不够，那我要勤学苦练，如果我的才智品质还没有到这个高度，那我还是要通过不停的练习来积累才干。那同时也可以用能力四个区域的这个管理策略来进行这个疏解。那最后我们要确定一下职业价值观，看看这个选择的职业和领域是不是符合自己的 价值需求，让自己值得去做。好，分享到这里呢，我的第一个板块就介绍完了。